感谢你，感谢天父，因为你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不管我们在苦难中，在疾病里，在事业中，在各种各样的打击中，你的恩典总是够用的。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神迹，这是何等的爱，让我们真是凭着信心来支取这够用的恩典，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长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看到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要在你这里再一次感受到这够用的恩典，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法罗因为他身体有病，求神的医治，他求了三次没有被答应。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祷告不灵，没有能力，好像是一种属灵的软弱。但是神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此以后，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我们中文圣经，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省略了一个字，一个什么字呢？一个动词，是。英文圣经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在原文希腊文中，它这个语气更是强调这个 is 这个是。所以呢，这句话如果你要强调一下，你可以把这个是加进去，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你要用信心去接受那够用的恩典，你要承认神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当你还在苦难中，苦难没有解脱，当你还在疾病中，疾病没有医治，你要对神这样说，主啊，我信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这样在你的内心中会产生喜乐，会产生平安，最后这种平安和喜乐会流露出来，你才会知道不信神够用的恩典是多么的可怜。恩典是够用的，这个宝贵的应许是要用信心去领取的。小的信心，你只会求神让你脱离苦难，赶快把苦难带走，赶快把苦难解决。大的信心才会使你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很多基督徒常常求神用神迹来除去苦难，神啊，你行个神迹，你行个神迹，因为痛苦不好受，想避免也是人之常情，我们也不能去责备他。每个人都怕疼啊，遇到疼痛你都会逃避，譬如手碰到这个烫，碰到火，你手很快会缩回来，这是一种良好的反应，这是本能。如果你不怕疼，你碰到这个很烫的东西，很热的东西，你这个手不拿回来，你有问题，那是危险。但是如果每一次苦难你都要求神除去，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只要你人就在这个世界中，苦难必定存在，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这里不是天堂，这里不是人间乐园。耶稣也说过，在约翰福音，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放心什么？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可以放心，苦难不一定能够走，但是恩典永远是够用的。保罗是神很忠心的仆人，他的祷告求神除去他身上的痛苦，神没有答应。保罗说，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一根刺到底是什么呢？好多人，好多解经家要研究这个问题，很可能他们说是他眼睛的毛病。在加拉太书中，他提到自己的身体有病，他第一次到加拉的地方，他身体有病。那么加拉太的人呢，甚至于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他，说明他的眼睛可能是有病，所以人家要把眼睛挖出来给他。你读加拉太书你可以看到，而且他眼睛的病看来不轻的，如果轻的话也不需要挖出来给他。但是神没有医治他，没有医治他眼睛的疾病。为什么？为什么？显然不是保罗的信心不够，也不是因为他的要求不合理。保罗很大有信心的人，保罗为自己的身体的疾病祷告也不是不合理，解除他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神不答应他？因为神对苦难已经有了最好的回答。什么回答？就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举个比方，你的儿子去上大学，你给他在银行里存了钱，存了足够的钱，他打电话来说，爸爸妈妈，我要付学费了，马上要付，很紧急。你怎么回答？你回答说，不用急，钱是够用的。这就是够用的恩典，恩典是够用的，表明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苦难。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苦难。最近这个我看了，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支持救灾捐款的一个文艺汇演。在这个汇演上面呢，他们找到了一位四川的女孩子。这位女孩子呢，刚刚同她父亲失去联系，可能她的父亲不知在哪里，或者已经在地震中埋掉。所以他们找到她，一位高中的学生，很可怜，他们就把她带到北京，在大会上请他到讲台前，请他在这个麦克风前给大家看。这位女孩子好痛苦啊，叫爸爸你在哪里呀、啊、流泪啊，感动下面很多人捐献。大家看到这位女孩子很同情她，爸爸不在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这个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也很不错，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位女孩，比她大几岁，在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大学生，也请他到这个台前来，用这个大姐姐来帮助这位小妹妹。这个大姐姐呢，她的爸爸明确的在四川的地震中被压死了，所以这两个是同乡人，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但是这个女孩上来，哎呀，我看到这位四川的这个爸爸已经去世，但是现在在北京大学法学系念二年级的一位女大学生，这个眼神，这个面貌完全不同。她非常坚强，她说，爸爸已经走了，但是我要坚强地活下去。爸爸你放心，还有两年时间我就毕业了，我就能独立了，我还要去关怀那些在地震中受苦受难的人。两个女孩，一个大姐姐，一个小妹妹，还 还有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会议还没有结束到最后，忽然四川打来电话，这个小妹妹的爸爸找到了，没有死，在哪一个派出所里，正在那里，马上电话通，告诉他爸爸好。哎呀，这个小女孩又哭啊，又高兴。但是在我这个印象里，一直留下的是什么？是那位大姐姐，她的爸爸不会回来的，她去世了。他清楚地知道他爸爸去世，但是他的坚强，他的勇敢，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什么？这就是对付苦难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能力，我们不是希望把苦难拿走。是啊，这个小妹妹的苦难拿走了，但是面对这个小妹妹，还有新的挑战，还有新的苦难，你承受得了吗？恩典是够用的，不等于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这是两回事情。神往往用自己的方法来带领我们，因为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虽然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靠着他够用的恩典，我一定会充满着恩典的度过明天。在这里让我们大家看见了什么叫真正的信心。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有信心，大家都求神给我们信。什么叫真正的信心？有的人向我们介绍怎么使你的信心增强的，他们说啊，你只要相信你的病会得到医治，一定会得到医治。你得到癌症可以医治，你得了头痛的病可以医治，你得了心脏病可以医治。你只要用信心去求，不断的求，你经历了神大能的医治以后，你的信心就提高了。然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主啊，无论你医治我也好，你不医治我也好，你的爱是肯定的。我完全相信你是神，你永远掌权，你还是一样的爱我，我还是要跟从你，我还是要相信你，我还是永远不会离开你。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叫我们在苦难中还能看见神给我们的出路。各种各样的苦难，在座的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但是在各种各样的苦难中能看见神有他特殊的祝福。真正的信心就是不能医治也好，不医治也好，我们对神的信心始终不渝，始终不改变。真正的信心是痛而不苦的信心，是馋而不废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苦难当中认定苦难与我们有益，可能借着我的苦难叫我更多经历神，借着我们的苦难叫我们更加有能力的去安慰其他的人。真正的信心是认定任何事情的背后都有神够用的恩典。哎呀，宝贵啊，这种信心才是宝贵信心。但是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一个软弱的人，一个生病的人，怎么能够显出神的大能来？一个趴在病床上的人，怎么表现出神的大能呢？很多基督徒喜欢听见证，哎呀，我们也常常请一些弟兄姐妹做见证。今天我们请一个人做见证，他往往把自己的经历要讲出来，他的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我从前的很穷，没有钱，现在我有钱了；从前我有病，现在我的病好了；从前我没有工作，现在我找到了。很多人做的见证都是这样的，这种见证 好像也让人知道神的大能，神有能力，他有好的一面，但是这和圣经里讲的见证不完全一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所以圣经所讲的见证是成为主的见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见证的是基督，不是见证自己。我们要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我们传福音，我们要作为一个见证人，我们要见证福音的大能。如果你自己还不大清楚福音的大能是什么，你去见证什么呢？你怎么去见证？现在在基督教中很流行的一种，就什么？就是叫全能医治，有这个很大的能力来医病、医治疾病。通过神迹来医病，来解除苦难，把你的苦难解除掉，把这种医病的能力看成是神最主要的能力，看成是福音的大能。他们忽视了神的大能是什么？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神救赎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应该在我们的见证中占最主要的地位，最重要的地位。可惜我们听到很多是关于怎么从病医病的能力，怎么是解除苦难的能力，从困境中得到解脱的能力，很少有人见证怎么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从魔鬼手中被拯救出来。怎样？我从前是抵挡神的，我是反对神的，我现在怎么解放了、释放了？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十字架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中心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为自己辩护，耶稣没有为自己伸冤，耶稣没有为自己行神迹。真正能够行神迹的就是他，就是基督。但是基督要人信他，不是用神迹作为信仰的基础。关于神迹的问题，我后面还要来再讲到，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神迹呢？所谓神迹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对吧？我想大家都可能这样理解，超自然，不寻常，平常的是这样，现在是不这样啊。它会发生，但是它不会经常发生，经常发生我们就不叫神迹。它会偶然发生，所谓神迹就是超自然，所以它是不会经常发生。有些基督徒说它会经常发生的，有没有呢？有的人说是不会经常发生，有的人说它会经常发生。那么是哪一种人呢？我们一般称为叫灵恩派的人。灵恩派的人认为这个神迹是会经常发生，相信神的大能随时都会出现。假如我们来想一下，神呢，每次都用神迹来清除苦难，把苦难除掉，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你想过没有？神呢，随时都在行神迹，就好像我们，等一下大会要开始这个修订白罗。假如我们每个礼拜都来修订白罗，都来改变自己的这个章程，你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杀人犯，他用刀砍在人身上，砍下去刀不行了，切不下去，连豆腐都切不开，子弹打出来在空气里面掉下来，银行被抢走一大笔钱，在这个强盗的手里变成了什么？一堆废纸。这个世界再没有交通事故了，人从高处掉下来，他会轻飘轻飘飘的飞啊，很自然的站到地上。地心引力有时候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这样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这个世界变成了童话世界，它没有秩序，没有公义，没有法则，没有伦理道德，没有勇敢，没有慷慨，没有怜悯，也没有牺牲的爱。人生的可贵在哪里？你说人生的可贵在哪里？可贵就可贵在让自己不受苦难的操纵，并且还要帮助受苦难控制的人。如果我们把神迹定义为超自然的现象，那么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因为经常发生的事情就叫自然，是吧？自然就是很自然嘛。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都会出来，这不是超自然的事情，这叫自然界。这说明神很少进入我们的生活，神只有在行神迹的那个时刻，神才表现一下自己，然后呢，神就不来了。神是不是这样的？不。如果你把神迹定义为神所做的事情，那么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见神的作为。自然其实并不自然，你想过没有？自然其实并不自然。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哎呀，诗人大卫的诗，他称颂我们的神在大自然的创造和管理当中的伟大，表现出神的伟大。自然定律就是神用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这些规律显示出神的旨意，显示出神的爱。大自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能力，是神使太阳升起，是神使雨降在地上，海是他的，陆地也是他的，他是江河流动，是草原生长，他喂养飞鸟，他给花朵穿上美丽的衣服。神对大自然的关顾，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神对我们的供应。大自然显示出神的慷慨，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需要和应得的。如果你能够理解神的慷慨，你会感谢神，你会对明天充满了信心。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你竟有了医治啊，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体里面都放进了一个治疗的能力，放进了一个恢复的能力。当这个病菌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里面会产生什么呢？里面会产生抗体，就会产生抗体来干什么呢？来攻击这个病菌。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有没有？你有没有？我有没有？但是我们不生癌啊，我们的这个抗体，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那种治疗的能力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起作用了。我们每天都没有看到，以为自然，其实它在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会睡觉，为什么要睡觉？在睡眠中能够得到体能的恢复。神一直在工作，神一直在工作，不是仅仅在超自然的行为当中神才表现一下自己。我们常常忽略神的恩典， 在顺利的时候不知道感恩，不知道谢谢他，只有碰到危险碰到困难了才向神呼求，甚至于有时候还要埋怨神。为什么人从神所领受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而且是最宝贵的，不可缺少的。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空气、阳光和水，这些基本的需要不是要花钱的，也是不管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如果人没有这些，你就不能生存。有一年我跟师母一起去旅行，我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在那个飞机场上呢，感觉到呼吸很困难，这个好像氧气不够。我们正好看到在这个飞机场上有一个房间，好像是医务室，专门急救病人，里面两个床很干净，也没有人，门口写着泄氧气。哎呀，外面很挤，人很多，里面很空，又很好，两个床。那我就跟师母去问他一下，泄氧气怎么泄法？10块钱。嘿，只要10块钱，那也很不错的。我跟师母两个人就每人睡一个床上，泄着氧气，看看报纸，非常这个enjoy。泄了大概不知道半个小时还是快一个小时，想想这个。怎么没有人进来的？这么好的地方，人家不进来泄氧气了。那个护士还有护士了，跑掉了。等一会等他半天，他回来问问他：“哎，你这个泄氧气到底是什么价钱？”10块钱，我们以为10块钱泄一次。我已经记不得很多年了，可能是1分钟啊。哎呀，赶快拿下来。今天你坐在这里，我们没有这个掐住你的氧气。如果我们要掐住你的氧气的话，多少钱？当然你会说，这氧气不是你的。是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那是谁的呢？哪来的呢？你现在那么多年的氧气，你付了多少钱？我们人习惯于接受恩典，却忘记了它有多么可贵，到不能自然地使用这些的时候，人才会恐慌，向神拼命地祈求。神是季节轮换，气候正常，风调雨顺，人不觉得是神的恩典，也不常记得感恩，只有在不正常的时候我们才抱怨。神叫各个国家和平，没有战争，人不知道是神的保护，只有当强敌压境，自己应付不来的时候，才会向神哀求祷告。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人民百姓享受了一段安定的美好的日子，人民就骄傲起来了，就骄傲了。以色列的地区的农业不能没有雨水，他们这个沙漠地区非常需要雨水，到了该降雨的时候，天偏偏不下雨。最不盼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却来临了。看着土地龟裂，河中的水渐渐干了，政治情况不安定，内忧外患的时候，这时候全国才想到了神，才开始认罪悔改归向神。所以神让苦难存在是有原因的，他要我们把苦难作为一个路标，这个路标就是一个箭头，这个箭头前面写着3个字，归向神。哎呀，真的是需要这个提醒啊，否则我们吸了这么多年氧气，我都不知道这个氧气是这么贵的，因为我从来也没去吸过氧气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吸氧气。最近我在这个医院里看周伯伯，氧气吸的好多好多啊。既然大自然就是神的神迹，就是神的安排， 是神最好的安排。那么我们在苦难中不需要祷告了，没什么好祷告的，还要不要祷告呢？要的，我们还要迫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万物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向他祷告。人可以买卖东西，人可以把东西改换重新安排，但是人不能创造东西。万物最后的主权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用信心求神。信心的反面就是怀疑，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够用。我们人有很多的怀疑，在物质需要上怀疑神能不能养活我们。神啊，你到底能不能养活我们？担心，担心失去工作，担心失去健康，担心失去机会。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也怀疑神真的能够使我们长进吗？我们很多基督徒担心这个问题，能不能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更像主耶稣。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定型了，我改变不了了，我不能改变了，江山已改，本性难移。所有这些怀疑都是怀疑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够用的。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你就会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你的生活会改变。有些基督徒不相信神会引导，所以老是要问神的旨意什么，苦苦的哀求神啊，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你的旨意在哪里？神啊，你的旨意在哪里？其实神是非常乐意的引导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不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去猜。还有这样的神吗？还有人虽然知道神会引导，但不相信神会把最好的给我们，怕神的旨意不是最好的，是次好的，是不太好的，好像神还有意要把不好的东西，就像我们的这个 garage sale 一样，把它 sell 掉。那么我要回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可以不可以求神迹？我们把神迹按照大家的定义，定义成狭义的，那就是 supernatural。 supernatural 就是超自然的，就是求神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就是我们一般人对神迹的观念。因为我们遇到苦难，在苦难中医生说没有办法了，医不好了，在困难当中周围的人说无能为力了，我不能帮助你了，我们感到无助，我们希望神能够插手，我们盼望看到奇迹，我们看到神在那里把自然的规律改变一下。我们能不能求神迹？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神学思想。在最近我们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已经讲到历史神学，我们讲到马丁路德在1517年改革宗教，从天主教里面分裂出来我们的新教，我们的更正教啊，我们这样一种基督教吧，现在我们中国大陆都这样叫，我们的叫基督教。这个基督教诞生以后，马上就出现很多的宗派啊，除了这个路德宗，除了这个长老宗，除了这个安利甘宗，接着100年又出来这个浸会宗、浸信会，又出来的这个卫斯理，哎呀，五花八门的宗派。几百个、上千个、上万个，有人说宗派，如果你要统计很小的宗派，就是宗派下面还有教会，大概有34000个。哎呀，我们基督教真是百花齐放。到了20世纪，这么多的教会又逐渐的在四面旗帜下集合了。哪四面旗帜？基要、福音、自由、灵恩， 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教派的，不管你属于哪一个这个教会的哪一个宗派，在二十世纪逐渐逐渐又集合在四元体之下。现在我们有四个啊神学思想啊，很奇怪的，这四个基要派、自由派、福音派灵，他们对神迹的看法都不一样。正好你对神迹怎么看法，正好说明你是什么派，是吧？你可能不知道你属于什么。那我们下面介绍一下四个派他们对神迹的看法。首先是自由派，自由派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说圣经中这个违反自然规律的神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重要的，耶稣复活不复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耶稣活在我心里，这成为叫自由派。玛利亚是不是处女，是不是童女也不重要的，这是自由。这些这人很多啊，为什么他们要把现代科学跟圣经去这个 match 去符合，把圣经中那些神秘的东西去掉？他们也相信圣经，他们也承认基督是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不相信神迹。第二，基要派，那个跟自由派对立的基要派，他相信圣经中的神迹，相信童女怀孕，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他不相信神迹在现在能够出现，因为神迹出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叫基要派。第三个，灵恩派，灵恩派相信圣经中的神迹不仅今天不仅出现在当时的时代，也同样的不断的会出现在今天。当日怎么样，凭着这个权柄，凭着能力治病救人，这个把福音广传，今天也同样的会出现，而且是不断的出现，这叫灵恩派。最后福音派，福音派相信圣经中的神迹是客观的存在，今天神仍旧可以行神迹，神有他的主权，但是他发生的机会不会像当时这样多。我们宣道会是福音派的一个宗派，我本人是接受福音派的信仰，福音派关于神迹的教义是符合圣经的。首先，圣经不是一本关于，主要不是关于神迹的书，圣经的主要内容也不是神迹。当然不能否认圣经中有很多的神迹，不少神迹，他们不是均匀的出现在圣经的所有部分，而是出现在四个不同的时期。如果你读圣经很仔细的话，你会发现神迹出现在四个时期中，都和这四个时期的主要人物有关系。第一个时期，以色列出埃及的时期，主要人物摩西，神随着神迹来确认摩西领袖的地位，来确认神是差遣他，是神差遣他，然后神颁布了律法，所以这是一个出埃及颁布律法的时期。我们看到有很多神迹，在埃及有十件大灾难出现，在红海可以开分开，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在王国的时期，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那个迦南地方有很多假神，在这个假神和耶和华真神要较量，所以神要用神迹奇事来确认以利亚、以利沙这些先知是神所差遣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要在假神面前这个显示出神的权能。第三个时期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这是一个什么时期？宣告天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证明了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最后一个时期就是建立教会的时期。在这个教会时期当中，我们看到使徒，看到十二位使徒，这些使徒是耶和神耶稣亲自拣选，耶稣亲自授权去建立教会，去教导教会， 我们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下面一句话，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哎呀，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迹出现都有原因，都有他的这个道理的，都有神的目的的。神迹是为了确认这些人他们所传的信息是来自神，从旧约到新约就是要确认神所颁布的律法，神所赐给人的福音，这个律法的权威，福音的权威。当时神迹频繁的出现，今天这样的频繁不会再有了，但是神还是有他自己的主权，我们不可能限制神，不能说神现在不会再行神迹了。所以这是基要派的一个错误，我们福音派跟基要派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教义上很多，但是在这个神迹问题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神现在不行神迹，特别是在宣教的工厂，在很多贫困的地区，在中国的乡下，在福音的前沿，在那里邪灵非常猖狂，在那里神要用神迹来确认他是真神，要来确认这福音，所以他可能出现。不管超自然的神迹会不会出现，但是有一个神迹他一定会出现的，那就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